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著名作家毕淑敏，人称文学的白衣天使，他擅长将人性的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合成融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美学况味。在他的《幸福的尺度》这本书中，其文字总能春风化雨地直指人心，外在温润，内里凌厉，给人以希望和疗愈，帮人们用幸福呵护生命的尺度。幸福的尺度这本书以书写幸福为主题，记录了毕淑敏对幸福的理解与感悟。全书从内心的澄澈、爱的坚持、亲情的守候、活在当下等角度揭开幸福的面纱，来深度诠释幸福哪怕再细微也顽强存在。这还是一本关于现世人生、内在心灵如何看待幸福的温暖小书，在充斥着不安感的浮躁社会，给内心坚强的力量。书中不讲大道理，没有教条指南，只是与我们分享一些心灵平和的主张，拥有幸福的提醒。毕淑敏将平凡化为神奇，于平凡细致中书写生活的真善美，抒发平常人绝不平庸的感受。读之如同一味清醒剂，让人开始重新审视人生，思考生命的本真。毕淑敏的散文往往将笔触停留在现实生活中，于妙趣横生中感悟幸福，探讨灵魂。他认为幸福是灵魂的成就，而不是金钱的功劳。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内心感受，人们的幸福感和物质有一定的关联，人不可脱离环境妄谈幸福。但是当人们丰衣足食之后，再继续增加物质的供给，幸福感并不能相应的成比例增加。他在《全家福》的所谢中告诉世人，真正的尊严应该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追求内心的充实、安详、愉悦。这样的文字折射着女性水样的光华，如一剂心灵处方，文火清蒸，给人恰到好处的滋养。毕淑敏以散文世界最坚韧的一支笔，寄给我们理性的清醒，足以指导我们在残酷现实中奋力向前，又有温柔的关照，让我们能在披荆斩棘中找到更好的自己。他的散文不仅能让人感受到一般女性的细腻情感，有些篇章还能让人体会到一般女性作家少有的豪爽大气。如《幸福的镜片》中， 他以为幸福的家庭不妨成为回收情绪垃圾的炼炉，将成员的种种不快以致愤慨忧愁苦恼悲凉都虚怀若谷地包容下来，然后紧闭炉门不再泄露。好的家庭是会变形的镜片，能发生奇妙的折射，放大欢乐，缩小痛苦，这就是幸福家庭的奇妙镜片功能。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用睿智的眼光对生活生命进行着理性思索的智者，同时又揭示了生活的丰厚底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要和你分享几篇毕淑敏所写的有关幸福的文字。先来听《幸福盲》。若干年前看过报道，西方某都市的报纸面向社会征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题目的答案，来稿很踊跃，各界人士纷纷应答。报社组织了权威的评审团，在纷纭的答案中进行遴选和投票，最后得出了三个答案。因为众口难调，意见无法统一，还保留了一个备选答案。按照投票者的多寡和权威们的表决，发布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名单。记得大致顺序是这样的：一，给病人做完了一例成功手术，目送病人出院的医生。二，给孩子刚刚洗完澡，怀抱婴儿面带微笑的母亲。三，在沙滩上筑起了一座沙堡的顽童，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备选的答案是，写完了小说最后一个字的作家。消息入眼，我的第一个反应仿佛被人在眼皮上抹了辣椒油，呛而且痛，进而十分怀疑它的真实性。这可能吗？不是什么人闲来无事编造出来博人一笑的恶作剧吧？还有几分惶惑和恼怒，在心扉最深处是震惊和不知所措。也许有人说，我没有看出这则消息有什么不对头的呀，再说这正是大多数人对幸福的理解，不是别有用心或是哗众取宠呀。是的是的，我都明白，可心中还是惶惶不安。当我静下心来细细梳理思绪，才明白自己当时的反应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原来我是一个幸福盲。为什么呢？说来惭愧，答案中的四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我都一定程度地拥有了。我是一个母亲，给婴儿洗澡的事几乎是早年间每日的必修。我曾是一名医生，手起刀落，给很多病人做过手术，目送着治愈了的病人走出医院的大门的情形也经历过无数次了。儿时调皮，虽然没在海滩上住过繁复的沙堡，但在附近建筑工地的沙堆上挖个洞穴藏个宝贝之类的工程肯定是经手过了。另外在看到上述消息的时候，我已发表过几篇作品，因此那个在备选答案中占据一席之地的 作家完成最后一次质感，也有幸体验过了。我集这几种公众认为幸福的状态于一身，可我不曾感到幸福。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又痛彻的事情。我发觉自己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犹如杀伤践踏。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说，即使是对别人有所帮助，但我本人依然是不开心的。我悲哀地承认，我是一个幸福盲。我要改变这种情况，我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从那时起，我开始审视自己对于幸福的把握和感知，我训练自己对于幸福的敏感和享受。我像一个自幼被封闭在洞穴中的人，在七彩光线下学着辨析青草和鲜花、朗月和白云，体会到了那些被黑暗囚禁的盲人。手术后一旦打开了遮眼的纱布，那份诧异和惊喜，那份东张西望的雀跃和喜极而泣的泪水，是多么自然而然。哲人说过，生活中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美的目光。让我们模仿一下他的话，生活中也不缺少幸福，只是缺少发现幸福的眼光。幸福盲如同色盲，把绚烂的世界还原成了模糊的黑白照片。适量你幸福的瞳孔吧，就会看到被潜藏、被遮掩、被蒙昧、被混淆的幸福。就如美人鱼一般，从深海中升起，哺育着我们。
写下爱的笔触，温暖的字眼，给我最深的祝福。你就是我的幸福，所有的苦由我背负。
尽管情路漫长飘忽，有你的付出，我不怕孤独。
你就是我的幸福，流泪时也感觉刻骨，
伤痛从此不必在乎，
拥有你这一辈子才清楚。
在我内心 就像你我走过的路，
是你温柔的手写下爱的笔触，温暖的字眼给我最深的祝福。你就是我的幸福，所有的苦由我背负，
尽管情路漫长飘忽，有你的付出我不怕孤独。
你就是我的幸福，流泪时也感觉刻骨，
伤痛从此不必在乎，
拥有你这一辈子才清楚。你就是我的幸福，所有的苦由我背负，尽管情路漫长漂忽，有你的付出我不怕孤独。你就是我的幸福，流泪时也感觉刻骨，伤痛从此不必在乎，拥有你这一辈子才清楚，拥有你这一辈子才清楚。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毕淑敏的散文《幸福的镜片》。现今家庭有些简直成了情绪的火葬场。一位女友说，先生在外面笑眯眯，人人都赞脾气好，可回到家里满脸晦气，令人沮丧。女友恼火的抗议，你不要金玉其外，轮到自家人时却像八大山人笔下的余音，白眼球多，黑眼球少。他先生立即反驳道，人又不是仪器，不可能总调整在最佳状态，发愁的时候，懊恼的时候，垂头丧气的时候，你让我到哪里撒火？和领导吵吗？不敢抗上。和同事争吗？来日方长，得罪不起。在公交车上和不相干的人口角吗？人家招你惹你了，那不是伤及无辜，太不五讲四美了吗？女友说，我是你亲人，却经常看你黑脸，你这不是残害忠良吗？他先生说，家是最隐蔽最放松的场所，一个人若是在家里都不能扒下面具赤裸裸做人，那才是大悲哀。我阴沉着脸并非对你恶意，只是情绪病了，你装聋作哑好了，不必同我一般见识。有什么不中听的话并非针对你，只是宣泄独自的郁闷。如果你爱我， 就请原谅我的种种真实。女友困惑地说，人怎么能把家庭当作消化情绪的垃圾场呢？这样下去谈何幸福？我倒以为幸福的家庭不妨成为回收情绪垃圾的炼炉，将成员的种种不快以致愤慨忧愁苦恼悲凉都虚怀若谷地包容下来，然后紧闭炉门不再泄露，让那炉中真火慢慢熬炼，直到怨气分化成白色无害的灰烬，随风飘逝不见踪影。这事说起来简单，实施的时候却极易失控。人在家居心不设防，就像没打过麻疹疫苗的小儿，对情绪缺少抵抗力，一旦心境恶劣极易传染他人，又因挚爱亲朋血脉相通，结果一人发火污染全体，大家难受。很多原本是外界的小风波，最后演变成家庭的全武行。好的家庭要有丝网般的过滤功能。快乐的幸福的消息如高屋建瓴、肥水快流、多拉快跑，让佳音火速进入所有成员的耳鼓。忧郁的不幸的消息只要不观其物便遮掩它、蹒跚它，让时间冲刷它的苦涩，让风霜漂白他触目惊心的眼眶。好的家庭是会变形的镜片，能发生奇妙的折射，凸透使事物变大，凹透让东西变小。如果是愉快的全员，哪怕只是夫妻间的一个手势，孩子捧出的一杯清水，远方朋友的一个问候，陌生人的一个祝福，都应透过放大镜使它纤毫毕现、华光四射，让一朵杜鹃蔓延出一片火红的山谷，让一个口哨轰响成一部辉煌的乐章，从一片面包憧憬今后日子的和美丰足，携一缕春风扩展成融融暖意，铺满整个家庭空间。如果是苦难和灾异，比如亲朋远逝、祸起萧墙、泰山压顶、骤雨狂风降临的种种天灾人祸，经过家庭镜片的折射，都应竭力缩小它的规模，淡化压力的强度，软化尖锐的硬度，消减震荡的烈度，压缩波及的范围，控制哀痛的伤害，截短作用的时间，让家人在家的庇护下惊魂甫定，休养生息，治疗创口，积聚心力，重新连起生活的勇气。这是否澳大利亚鸵鸟的战术一厢情愿呢？我想明晰的镜片和浑黄的沙粒有原则区别，无论喜讯还是噩耗，通过家庭镜片的折射，它们未曾消失，依然健在，改变的只是外界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觉，放大欢乐，缩小痛苦，这就是幸福家庭的奇妙镜片功能。
心
是真实而简单。
亲爱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中我们再会。